嗨，大家好，我是条条猪。现在是农历年了，我离上一次更新也快一个月之前了。那最近真的是工作啊，年关就是比较忙。那终于现在放假了，所以比较多时间可以来录 podcast， 跟大家聊一些事情。那我今天要聊的主题呢，其实就是回顾去年2021年，然后来迈向2022，就算是一个去年一整年度的回顾。那我会用十个问题，然后带大家一起来回顾去年一整年。那这个十个问题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十个问题我在反省我去年的状况，然后分享我的经验给大家。那大家也可以在听的过程中呢，去思考属于你的答案。那这十个问题呢，是根源于 Matters， 它每年有年度问卷。Matters 是一个像部落格的文字书写的平台。那 Matters 它每年的问卷呢，就是会带社群上的读者，大家会各自分享他一整年他的感受。那这十个问题我都觉得蛮好的，所以我直接援引自 Matters 的十个问题。那我资讯栏也会附上 Matters 这个问卷的网址，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后续可以去写自己的年度问卷。那我会觉得回顾跟反思呢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前阵子在看一个 YouTube， 他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好重要的话。有一个 YouTube 叫 Chen Lily， 那 Chen Lily 呢，他是会用笔记，每天写 journal， 就是每天写日记。那他就跟他的 YouTube 前面的观众说啊，为什么我要每天不厌其烦的写日记？因为写日记好像是一件有点麻烦啊，好像也不见得有那么大意义的事情嘛。那他会说，他觉得呢，生产力是源自于 self care。就是自我的关照跟照顾，生产力，我们好像都会追求怎样是有用的，有生产力的。那相比之下，好像写日记啊，写心里的话这种事情，好像不是有生产力，比较有点花浪费时间的感觉。可是 Lily Chen 呢，他会觉得说啊，其实你要有生产力的人，其实你必须要对自己的状态有掌握。那其实写日记的方式是让我们可以每天去总结自己，然后你在每日的记录内，你再回头去看，你其实呢是可以知道当时自己的状态是怎样的。那我自己要写日记的习惯，我是用手机 app 写日记的。那我其实有点也是半逼迫自己要写，我只要漏掉一天我就赶快写，然后附上当天的照片，就是我会拍一些生活上的照片。就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很有用，因为我确实是可以更掌握自己的轨迹跟状态。那我相信今天这个年度问卷也是有同样的效果。你可能每年这样做个问卷啊，你回头去看，其实可以才知，你可以明显感觉到，诶，我那一年到底做什么，我那时候的感受是什么。那同时你在回首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的总结跟反思。那其实对我而言呢，其实农历年才会比较是一个真正的心情转换到下一年的，相对于说西元的新历年来说。所以农历年真是一个一元复始的感觉。好，那我来带大家来第一题。第一题呢是写下今年一件发生的你想永远记录下来的事情。今年有什么难忘的事情你想永远记得吗？今年对我来说有一个生涯上蛮重大的事情，就是我在我工作的地方必须去代理主管。那其实我去年的农历年，我知道我即将要迎接这个职位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焦虑，我甚至觉得我去年的农历年过得有点魂不守舍。那因为我其实接这个代理主管，我其实有点被迫的啦，因为一来是我没有想要升官的意图，我的 职涯发展上，我其实没有很想要做管理职啊，还是说想要力求上位这样子。那其实我有这个机会，然后长官有来问我说我要不要升迁做管理职啊，虽然薪水会多啊，职位会变高，那其实我完全不想要。那因为其实管理职都需要有人轮班替班嘛，然后因为我们单位我是属于我在邮局工作，我的职位在我们单位里面算是比较高一点的，就我后来有在进修考试，所以我就有点被迫要去做，虽然我还是可以坚持拒绝，只是我有点为顾大局的原因，所以我还是接了。那其实我工作的性质呢是比较我在是比较不是那种纯文书或办公室，我们那边有很多外包的工读生，有点像是物流业，那我必须很多现场指挥跟调度。那其实我的个性我很不喜欢去拜托别人，我也不喜欢做领导跟指挥。我喜欢做领导可能是以前个性不是一个领导型的啊，我喜欢做领导可能还是比较我的兴趣，比如说我以前有编辑过刊物，我曾经也领导过主编等等的。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源，我一直担心我做不好，然后我其实不喜我甚至我不喜欢在一个空间大吼大叫的，因为可是我这个职位就是现场做管理员，我必须要一直去喊别人做什么事，喊别人做什么事情。我是一个脸皮还蛮薄的人，所以我有点抗拒行使这种权利。那同时这个职位也是比较累的，然后其实我代理这个我钱也不会比较多，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说别人会觉得说我代理的这个主管我之后就有机会，最大的可能就是我可能在一两年我就可以升正的主管。其实他们不了解是说我完全没这个意图啊，我完全不想升。那其实我周遭的同事跟其他人他们也非常讶异，为什么不想升，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太能理解，就是像我就是非常我是男同志嘛，那其实我的生涯思维的着眼点其实会跟蛮多异性恋男性是不同的，因为异性恋男性我的同事蛮多在我这个年纪都开始有结婚生子的压力，那有相对就是有物质上必须赚更多薪水的压力，可是这不是属于我的安排啊，我的安排就是过好的日子，因为邮局其实是相对平稳安稳，我不需要去力求上位啊，所以就我觉得各种不被理解，然后有点被强迫去做这个位置。那我说那么多呢，其实我想要记录的东西是我还蛮感谢，我感受到许多善意的，就是我们属于来自于我们许多外包工读生，虽然呢他们可能也只是做好他们分内的事情，可是我其实感受到他们也有多少在帮忙我。那我很多不懂的时候，我有很多慌乱的时候，其实我们工作场有时候是东西邮件多，其实非常非常慌乱的，我必须做指挥，那其实我不熟悉，可是我在我不熟悉的时候，我蛮感谢我们许多外包的工读生啊，给我蛮多想意见，然后直接帮我去指挥一些琐事。那这其实他们可能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可是我真的内心非常感谢，因为我原本其实都担心说他们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人其实我人就是一个在职场上我就是一个很乖乖牌人很好的人，所以我甚至也不太去想去很严厉的去指挥他们，那他们还是能帮助我，所以我非常的感谢。那我正班的同事就是我其他正职的同事其实也是有多少有帮忙我，可是我感受到最大的温暖正是来自于说许多外包的同学们非常的支持我。那其实这一年下来呢，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完全踏出我舒适圈的一个职位，但是我做了一年下来其实我也习惯了，我其实是一个蛮容易习惯一件事情的人，所以后来可能接下来我有机会就不做这个位置，那 但是其实说真的，我有点习惯这个疲累的感觉，然后也觉得啊，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的意义来说，真的是我觉得我其实更开放的去相信其他人在工作上，然后尤其特别是我们那些外包的同事们，因为我们外包的同事大部分的生活背景啊，都是就是你会觉得我们是不同舒适圈的人啊，就是比较，我就是一开始会觉得比较难，可能是难打成一片，可是后来觉得真的是还蛮相处起来蛮开心的，就是我有点开拓的人际上啊，或者是工作上对人的信任跟那个亲密连结感，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就是我打开我跟更多人的连结，这是完全超乎我舒适圈，以及说我学会就是当我必须要行使权力的时候，我就是大方的行使，我不需要感到焦虑，或者是说觉得不好意思。这对我来讲蛮重大，因为我很不我生涯课题有一部分是我很讨厌拜托别人，就是拜托家人啊，或者是拜托甚至拜托我伴侣，我都会觉得好难开口，我很讨厌麻烦别人，因为我都觉得很多事情我能自己处理就自己处理。对我来讲，我觉得拜托别人有点，我有点有损我的面子或者等等，可是我后来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子去思考，就是该拜托别人时候我就必须要表达我的需求，那这个表达需求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因为呢很多时候你拜托别人麻烦别人的时候，整件事情是更有所谓的管理学上的纵效，就是更有效益的，比起你自己来，你拜托麻烦别人是麻烦一个更会做这件事的人，或是更有想法的人，那其实是更有效益的。这是对我来讲蛮大的反思，我其实要学着去放心的在很多时候去麻烦别人，麻烦我身边的人，他们或许不觉得麻烦，可是我必须要去信任他们。好，来到第二题哦，第二题的题目是，整整两年过去了，疫情仍在继续，相比两年前，疫情如何改变你的生活？你认为还能恢复原状吗？那其实大家，我觉得整个世界都会蛮讶异这个病毒，冠状病毒，新冠病毒竟然持续了两年多到现在。那我很幸运的，我在工作上，我们邮局的工作不太受疫情影响，所以我生存上就是没有因此必须感到很拮据啊，或是没有收入。那甚至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我们的邮件量变多，所以其实我们是有点变忙的。那因为就是我的工作性质是属于比较外国的邮件进口的，所以蛮多人他在没办法出国旅游或者是带货状况下，会选择从外国寄东西进来台湾。那这是让我的工作其实是更忙。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真的是没有因为疫情在工作上受太多影响。那生活上其实也还好，因为我不是一个需要很常出国的人，所以我整个经验上是没有的。所以是疫情的关系，其实影响了很多人。那对我而言，我非常感谢，觉得好幸运。那也希望受疫情影响的人可以尽早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那第三题是，2021年你终于在哪些地方躺平了？那躺平这个词也是其实去年蛮从中国开始非常流行的一个流行话，躺平就是就是如他那个名词的意思，就是躺平，躺在床上，躺在地上， 放弃了算了，好要过好我的生活。所以躺平这个热潮这个话题起来说，我其实有 follow，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蛮关注流行的东西的人。那我记得当时是在讲一个，他们好像说中国什么三和大省，就是中国有蛮多那种打工人口，就是住很便宜的房子，在一些科技业或一些打零工的地方工作。那这个中年男子，我记得好像什么三和大神，他就是后来放弃打工了，他就整天泡在很便宜的网吧，就是网咖，然后赚一些很微薄的，偶尔赚一些微薄的钱，然后就是放弃认真工作。那其实这个词汇流行，是因为现今的状态，以中国是世界各地，包括台湾，你整个房价、物价啊，都那么贵。那年轻以前的那种努力的神话，就是中国什么996啊，你认真工作，可是到后来发现没有我是为人作嫁，是帮资本家作嫁，我帮他赚钱，可其实我实质上我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还是要买不起房子，很难去累积自己的资本。那躺平这件事，这几个词在去年真的是一个蛮红的关键字。那这一题呢，其实就是要我们去思考说自己在去年啊一整年上，自己生活上生涯上有哪些部分是选择，好吧，我就这样了，我就选择接受， OK， 我放弃。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命题。其实这一题我在看到这个题目，我思考很久，我想不出来。我当初在看这个问卷的时候，这一题我非常的没有想法。一来是我好像没有什么地方是选择放弃的，就是我是一个蛮好胜的好斗的人，所以目前如果你说是生涯上的目标啊，或是感情上或生活上的东西，我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觉得哦，好吧，就这样，还是比较消极的态度。不过我就想起来，确实有一点是，我是真的选择躺平，就是我觉得 who cares， 就是我已经不 care 说别人，特别是工作上啦，工作上应该说我已经不 care 异性恋社会对我的看法了。对，我要这样讲，就是我觉得在工作上很多异性恋的长辈啊，或者是其他人会给我他们生涯发展的期待，说啊，你赶快要结婚，你要赶快要多赚钱啊，未来结婚等等的要很多钱。因为我还不想在职场上大出柜，所以我也懒得去跟他们去讲。我只觉得说，怎么那么多人喜欢把自己生涯的想法强灌在我身上，然后特别是就是希望我接主管，就是我们单位其实有点缺主管缺，然后我确实是职位上啊或年资上我是非常有资格去接的，但是呢他们不知道是一来我个性我就讨厌去管理啊，我就是一个喜欢很 peaceful 做自己事情的人，再来就是我不喜欢那种升迁的压力，因为即使你做主管有各自的压力，还要必须不断的调动，然后那个换得的薪水是蛮多的，我必须说那是一笔蛮多的钱，但是这个钱我不想赚啊，那我不需要一五一十跟你解释吧。所以我后来就笑笑的，然后讲风凉话去应对这些异性恋社会对我的看法。那其实我也不想要去跟他们沟通，或者是也不想去跟他们辩驳，因为这是我的私事啊，除非你是我的非常职场上非常好的朋友，我愿意跟你解释。但是我完全已经觉得我不需要受这些想法影响，我已经好不容易很辛苦的活到32岁了，我就想做我自己。很多时候那些人对我的关心啊，我心里都觉得他其实是根本都很多别有意图嘛，我就信仰你真的那么在意我的生涯发展吗？没有吧，你只是希望我去推我去做那个职位，然后你跟我的关系你可以得到什么相对的好处吧。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多时候都觉得，我甚至会觉得说，天哪， 我爸妈都不管我这些事情，你凭什么来跟我们唧唧歪歪？因为我职场上蛮多是年纪比较大的，甚至年纪比我父母大的长辈。我想，干，我父母完全不 care 我这些，你那边跟我那边讲个五四三的。虽然我知道他们有些是出自于那种家父长事的好心啦，但是我觉得真的是那个界限，你踏过界限，那其实我比较礼貌，就是我不理你而已，我没有去指着鼻子说你越界，我就已经很友善了。所以我真的躺平，就是说已经放弃要迎合啊，或是受这些异性恋的人生发展观影响了。 Yes， 我躺平了，我觉得我何必过那么辛苦。那如果要套用男朋友去年最喜欢的一首歌，那就是831的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的一切，就是这个感觉，我不需要每个人都喜欢我。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下一题咯，第四题，2021年什么事情让你获得最深的意义感，或者给你最大的力量感？那这一题的关键点是意义感跟力量感。我觉得意义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甚至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在寻求他生命里的意义感。那没有意义感会觉得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到底要何去何从。那对我而言，这一题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我答案就马上浮现了。对我来讲，我去年给我最大意义感的事情就是去年的暑假七八月吧，去年夏天我开始录这一个 podcast。 那这个 podcast 真的是给我蛮多力量感，因为我觉得我在其实录蛮多集的时候，我都是在工作后，然后甚至还没有办法洗澡，我就必须要录节目，然后录完之后赶快去运动，就是在紧凑的时间去生出来。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 podcast， 对我来说是一个唯一一个可以自我挥洒的地方。诶，就是我在庸庸碌碌的生活，然后我作为阅读者，我看了蛮多的书或者看了蛮多电影，像我终于有个地方可以让我说自己的话。那即使这个平台上听众没有很多，蛮多只是我的现实中的朋友，但是我也发现在这三十集以来确实也接触到蛮多陌生的人。那其实我 podcast 的初衷从来就是为了去累积分享我的观点，那不是为了什么现实的收益。那其实对这个平台对我来讲真是一个给我觉得我活着好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过往我可能会写作嘛，那我去年还是有写作，那我也没有放弃写作这件事情。可是我会觉得说，相对于写作这件事来，podcast 其实比较能更深层的、更广泛的去成本比较低的去分享我的想法。因为呢，写作其实更严谨的，你写作你必须要，比如说我去写一个我的看法跟观点，我必须要很斟酌很久，我必须要写很久，那个时间是比较久的。那录 podcast 就是我可以随时我心说我口说我心嘛，就是说我的想法，那其实有点像闲聊。那其实音讯的方式其实相对没有严谨成像文字那样，所以我就是在我这样子工作之余去做，其实可以更快速的去分享我的想法。那我觉得我在这段期间记录我的想法，会让我觉得我没有白白的过生活。那同时我也觉得说，面对生活上或职涯上很多人就是的期待或看法，其实我就会觉得我有所本。就是我不太会觉得说羡慕别人，会觉得一定要跟别人怎样。就是我觉得我其实今年有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人给自己的定位身份认同是很重要的哦。就是说你认为你自己是什么身份，有点像是你玩线上游戏，你觉得你是什么职业，你是法师或弓箭手或者是剑士呢？那因为我觉得蛮多人的生涯问题就是他 觉得他目前的身份其实不是他想要的，可是他又没有找出新的身份认同。比如说一位职业妇女，她不喜欢她作为妻子或者做妈妈这个角色，她不安于这样，可是她却又无法在她工作上，她认同自己，我是一个职，她认为自己我就是一个工作很有能力的女性，所以她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她不想当好妻子，也不想当好妈妈，可是她在职涯上，她又找不到她的着眼，她能发展的江湖。所以我意思是说，这是很多人生涯问题，或是惊恐，就是她没有一个她觉得舒服的生涯的认同，这个职位，这个位置，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职位嘛，不同的生涯，像我是人家的儿子，我也是我男朋友的伴侣，那我同时我是在邮局工作的职涯的人，所以就是这个你们找到一个你安身立命的地方，我觉得是很重要，这是会给你很大意义感跟力量感的一个认同。那对我而言，我其实在职涯上的定位我其实没那么多力认同感，因为对我来讲，我工作只是我糊口饭吃，我不想在上面升迁，因为我去年面临到蛮多议题，就是我很多升迁的机会，调动的机会我都推掉了。但是因为我知道我在职涯上的发展不是我有兴趣我有认同的地方，那我发现让我最安心的一个认同，其实不来自于说跟任何人的关系，而是来自于说我认同我是个艺术家。这样讲很那个，对不对？这样讲好像很自命清高，很好笑。我去年跟我男朋友讲说，我觉得我的认同是艺术家，所以他就一直笑我 ，artist， 就是就觉得这样，怎么有人说自己艺术家，好好笑。可是我自己非常的骄傲，觉得这样很可爱耶，因为我觉得，其实生活上每个人你要认为自己是艺术家都可以啊，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创造跟感受。那我觉得让我最自在最舒服的认同，不跟别人比较，不跟别人竞争，我觉得我就是解释我自己生命，我创作我自己言语的艺术家。对我来讲，我写的文章啊，我写的诗，我写的散文，那包括我的 podcast， 就是我开启的构造的一个世界，我觉得我像是一个魔法师一样，我在建筑我的世界，哪怕那个东西是很，不是虚构的，是很物质，很现实的一个叙事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创作本身它就是一个建构的世界，那我觉得我好有，就是这是我做主。我想要让他的一砖一瓦，一砖一瓦长怎样就长怎样，然后是一个很自在的、很和谐的世界，然后不跟任何人竞争。我发现这是我最最最最最最自在的认同。我认同我是个艺术家，然后我这辈子就是一个艺术家。这是我觉得好有意义感的事情，虽然讲起来真的蛮好笑的。好，那我们进到下一题咯。那第五题是2021年你经历的一场告别或一次相遇。其实这一题我看到的时候，我也去思考一阵子，也是脑袋空空，没有太大的经验，因为我去年确实没有经历过太强烈或是太多的生离死别，或者跟过往的人相遇耶。硬要说的话，确实是有跟一个认识了10年以上的朋友绝交吧。但是说真的，我不觉得是一个特别深刻或特别扼腕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问卷那个问题啊，我会觉得我好像也不用特别拿出来去谈。那我觉得讲离别这件事情，可能是我觉得年纪大后真会比较平淡然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以前跟朋友绝交或是没有来往，会觉得说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可是就像坊间有一些书籍在谈的，就是很多时候成人长大后的绝交，不是说啊我跟你 不好，然后一刀两断，是默默的疏远，默默的淡出彼此的生活。那我去年的那个跟那个朋友的绝交是讲的很，就是有争执，然后我就跟他取消，就是封锁他，然后取消各种联络。那我的看法是，哎，我觉得很多时候争执当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也难说，我就对，然后对方就错。但是就我个人生命的看法，我会觉得我现在的年纪，我会选择是将有限的生命放在更值得的人身上。就像《甄嬛传》里面讲的，就是不需要为不值得的人去错付自己的情感，或者错付就是错误的错，错付自己的耐心或者是关心，因为就彼此不适合啊。那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大家都各自过自己的生活。然后其实我觉得年纪大，对这些真的越来越能坦然嘞。那这一题呢，说你经历的一次相遇。天哪，我去年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新让我觉得怦然心动的相遇，就是职涯上啊，认识的人或者是朋友啊，好像都没有耶。忽然觉得是一个有点可惜，是有认识蛮多新朋友的，是印象深刻，觉得很珍视，觉得哇塞，从前所未见，好像也没有这样讲，他讲很坏，可是就是真的没有一个让我觉得很，或者是说跟过往的人重新的连接，重新的相遇的经验也没有。我觉得或许是我要好好思考，就是说拓展自己的生活边界。然后来到第六题咯，第六题是相比去年你的身体，你与身体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你有更喜欢自己的身体吗？那这一题我记得去年就2020就是 Matters 的问卷有问到这一题。那好像 Matters 很喜欢问大家自己跟身体的连结，这其实非常的内观，非常的灵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就是我们人跟身体间的对话啊，跟自己的身体的关系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那其实去年相比我今年上午跟我自己身体的变化，然后有没有更喜欢自己的身体吗？我觉得那个变化有一点蛮明显，就是我去年终于有提起勇气吗？我这个是画个问号，是我下定决心去健身房上教练课。那我其实犹豫很久，因为那确实是一笔钱，那同时会觉得有点担心我那个会不会被坑钱啊。后来就选择我之前上了一年多 TRX 课程的那个教练，我去上他的重训课，给我的感受真的是很好，就是我觉得我甚至有点懊悔，说我应该是以前大学小时候存钱就要去上了，因为这是一个终身受用的知识，因为我觉得重训是真的对身体很好。那我的男朋友是一个很认真在重训，他会写很多笔记，然后是一个很有规律，他会在上班日的时候然后五点多起来，然后去健身房准时六点进去做运动的人，就是很恐怖。那他的这个精神也非常的激励我，我觉得我必须要更加的去了解自己身体。那我觉得重训你遇到好的教练，他真是会带你去了解自己身体运作的机制。就我做我就会发现，就是我很多以前习惯做的一些比如说棒式或者是深蹲或者是一些运动，我的启动的方式其实都有点错误。然后了解身体的运作，我觉得是迟早要面对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现代人年纪其实会越来越大，那你的肌耐力如果没有跟上来，没有做相对的，也不用说到训练那么严肃，就是你没有做相对的运动，其实很容易会肌少症，或者是说哪里就酸痛。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听到这个 podcast， 然后觉得自己本身比较少运动的话，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建议你 真的可以付出成本，就是不要在意那些钱，因为说真的，那些钱你越早花其实是越好的，因为你越早学习技能，然后你不要到老了再学，因为我看蛮多人是快要退休或是四五十岁的时候觉得腰酸背痛，觉得全身不舒服才去学，你不觉得有点太晚了吗？因为你花同样的钱啊，像教练课也了不起上五六十堂，你就花个六七万，这确实是一笔钱，可是你越早投入，其实比如说我，你二十岁就去学，然后你其实你有这些知识后，你到六七十岁你都能做啊，你不需要再付这笔钱，那你为什么要拖到那么晚之后再去做呢？这是我很大的感受，我真的觉得我要真的要二十岁的时候就去学，我干嘛要拖到现在要三十岁去学？这是我很大的感想。那甚至或者说你觉得上教练课压力大，是钱多钱太多，你可以，我觉得是蛮建议去上一些运动中心新的运动课程，一个月大概平均一个月大概1300吧，我觉得是蛮大受。我之前去上了一年多的 TRX， 我就学到好多知识哦。那这个知识是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就是然后我觉得在运动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就是下班之后去运动，有时候会觉得说我到底干嘛那么累，可是同时也会浮现一个，天哪，我一天忙下来，我终于有时间在做一个我很认真，我对我自己有益的事情，就 for myself 而已。然后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舒压的事情。那这个问题要说我更喜欢自己现在的身体吗？喜不喜欢，我就觉得我是觉得还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蛮灵魂的问题，就是说当其实理想状态就是大家喜欢自己的身体的样貌。可是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更好，我希望我的身材更 fit， 所以我觉得我要更努力一点，还可以更喜欢，不讨厌，可是还可以更喜欢。好，那第七题咯，哇塞，有点漏漏的，终于到第七题。第七题呢，是跟我们分享你在2021年相遇的一本好书、一部好电影或一首好歌。那这个问题其实我看到的时候也犹豫了一下，因为确实有点难去抉择。那我只想推荐电影好了，因为歌的部分我想推太多歌。电影的话我必须说就是游牧人生 Nomadland。游牧人生这个我 podcast 之前忘了第八第九集吧，有讲到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对我可以说是去年那个赵婷导演，就是去年我最深刻的电影，然后非常感同身受。游牧人生的状况我觉得非常适合现在的时空氛围大家去看。那游牧人生呢，它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哎，好难说这感受。那给我最大的感受应该是说对于现在资本社会的警觉吧，就是说作为一个我们很随时会被剥夺财产、剥夺土地的一个身份的时候，就是说简单说现在的极度资本化的社会雇佣条件下，现代的人受雇的时候很容易，我们薪水其实明显跟 GDP 成长有一点脱钩啦，除非你是在热门产业，那你现代人就是蛮多外包的工作，蛮多很多工作很容易就是你很难做一辈子，就你随时会被资遣的感觉。那在这个受雇条件越来越恶劣，明显是很诱请，就是也不是不能说诱请啊，这样讲不太对，就是说你会发现像跨国的国际企业，国际就是资本或是热门的产业，就是资本越来越集中在某部分的有钱人身上，那我们相对是一个受剥夺的位置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活好自己的人生？我们要过很灵性的生活，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物质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抉择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部电影拍得太美了，然后也很现实，很残酷，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个电影。尤其说如果大家在职涯上有一些受伤啊，这个工作觉得好辛苦，转换工作很茫然的时候，我就看这部电影会给你很大的想法。或许你会感到很恐怖，或是感到很 无尽的悲伤，但是我还是觉得看这部电影你会觉得你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想法，我觉得或许会给你这个想法。然后第八题呢，他就说用一张照片分享2021对你有重大意义的时刻，用照片。那我这个是 podcast， 有点难讲是什么照片。我会选的照片是我今年很常去爬的一座山，是在新店一个很容易到的礁山，叫狮子头山。我非常的喜欢这个狮子头山，然后我想选这照片是在狮子头山上看下来的新店的风景，然后同时也可以看到国道二号在那边。那我为什么想选在狮子头山这个风景照呢？是因为我今年，特别是我在二月的时候，一二月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要去接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必须接到代理主管的时候，我压力好大哦。那我发现我压力大的时候，我那阵子好常去爬一座山，我几乎那阵子有甚至有时候每个礼拜都去爬一个山。一来是很好到，它捷运站下来其实不用很远就能到了。就新店区公所站走路就能到，然后同时我也可以先去找我男朋友，因为他在那附近的诊所上班。那就是爬一座山，就是我觉得接触大自然会给自己很大的力量跟疗愈感。然后我今年在这座山给我太大的力量了，就是在我心情不好，都是因为工作上的压力，或者是觉得一些懊悔的时候，我都会去爬一座山。那爬的过程中，真的是放空很多压力跟有更多的视野跟想法，这是我今年对我来讲蛮有意义的一张照片。好，那我来到第九题了。第九题他说请填空2021底线 matters， 就是说这也是 matters 问卷的一个制式的问卷啦，制式的一个，就每年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 matters， 就是说你觉得2021年你觉得什么是，还有什么是重要，就是点点点 matters， 什么是重要的。其实这个问题很难欸，因为我觉得我去年的问卷我有写，我去年我是写 every breath， 就是我觉得每个一呼一吸活在当下是 matters， 是重要的事情。今年我去思考说，对我来讲2021很核心的，如果选一个英文词的话，我会说 trust， 就是信任 trust。 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今年2021对我来讲，我是更选择去相信我工作上的伙伴。我以前没有那么信任我，而我现在必须交出我的信任，然后我也觉得我必须更开放的去交付我的信心去给我的伴侣，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这对我来讲是蛮大的心思，因为我以前会觉得说，我其实某个性的部分，我觉得我就非常的狮子座，就是自我中心，然后觉得我可以很照，我可以给我来，我可以做很好，然后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不愿意帮忙别人，拜托别人帮忙我，是因为我不信任他。我觉得我必须要改变我这个思维模式。那同时是在现今的社会氛围啊，疫情下跟像台湾的氛围，我觉得信任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信任不代表是一个盲目的信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必须第一步去信任这件事情，去交付自己的信息，交付自己的一部分的心给应当接受的人。这个一步是非常难跨出的，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好，最后一题，第十题终于来了。第十题呢，第十题是开放式问题。第十题 matters 上面写说，这一题留给你，请向自己发出一个灵魂的提问，然后写下你的答案。天啊，这个是灵魂的拷问哦，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问题，也就是你光是要去思考说，因为它这个题就是要你对自己做灵魂的拷问。那我觉得光是每个人啊，包括你现在听我 podcast 的你，你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本身，就会对你而言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这个好难哦，我觉得我真的是让我思考好久。我想对自己问的是说，究竟要到怎样的毁坏，你才要放下那些对你无意义的事情？负面的问题啊，为什么是那么有既有意识的话？可是我这是一个，对，我想出来的，我想对我自己问的问题，究竟要坏到什么时候，你才要放下那些对你没有意义的事情？那我想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我会很多时候我会陷入固有的模式去。做一些你无法掌控，你无法改变的事情，去多做思量。那你多做思量的结果，就是让自己不舒服跟痛苦。那我其实听吴淡如的节目，虽然很多人不喜欢他，可是他讲的一些观点，有一个点让我真是有蛮点醒我。虽然是很简单的想法，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能睡一场好觉，然后你躺在床上的时候，那些不属于你的事情，或是你无法改变、是控制的事情，你想再多就那样，不要再想了吧。你在床上的时候，你与其想这些，在晚上想这些，不如就好好的睡一觉吧。我记得他那篇文章大概是讲这样子，就是。你想想也想不透的问题，那就留给明天再想，白天再想吧，晚上就不要想了。然后这个东西呢，真的是很直白啊，可是确实是很难，对我来讲蛮难的。哎，这是我在面对一个对自己的生涯的一个蛮大的挑战的。就是所谓的积习啦，我觉得我或许就是对某些东西人家就是说搞潮环，就是那边反东反西。我这边我有点难以去讲得很具体，因为某些部分确实是很私密的部分，我觉得我在这一集我没有想要讲得那么清楚。那比较能显而易显讲的话就是。比如说我的个性就是我会对于，比如说出去玩啊，我会安排行程，那我就是会想要由我安排，然后我可以安排的不错，安排的蛮仔细的，很周到的，然后这些事情是会默默变成我的压力来源，就是我会想要很体面的去。做好一些事情，但是我用力过猛，或者是说我做一些不必要担心，因为其实你想规划一个行程，它终究是蛮多你无法掌控的事情嘛，它会发生。那其实在我到了我这个年纪，我确实是很可以坦然去面对这些你实际在行程上、旅游上的一些意外，但是我确实事后我就觉得说，天啊，我当初为什么不安排得更好？是我能接受，然后在行程当下，我也是很自然自在。可是我回来之后，我就会满心懊悔，就是天呐，我应该可以更聪明一点，等等的。然后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吧。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就是会被这些负面的缠绕的思绪纠结在里面。然后让自己状态不是很好，就是说，所以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你究竟要把自己搞得多糟的时候，你才会放掉你这些不必要，你也知道你在想那些没有意义了，你才愿意放掉这些执着啊，放掉这些后见之明。简单说，我觉得。面对就是很多时候纠结啊，其实不只是我举的这个例子啊，包括工作上，包括感情上，我觉得我至今，包括甚至跟家人的关系，甚至我觉得我还是会，我没有那么超脱，我还是会纠结。那个纠结会那些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其实是会让我状况不好， 我可能会睡不好，然后心情不是很好。那这个负能量，我可能就是真要让到自己很坏的时候，我才会真的放掉这些。可是事情是不必要的，我可以更早去做预防。哎，对啊，所以这个灵魂拷问真的是蛮难的。下期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让你自问自答，然后其实一个挖洞给自己跳的问题。我现在回答完，我就觉得天啊，压力好大的问题哦。好，那这个十个问题都结束了。那大家，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真的去思考说，属于你的这个十个答案。那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我其实在录这一集之前，我都还没有去写好这十个问题的答案。那我在录的这个过程中，我那些有些我觉得好难想的问题，是反映出我有点在闪躲这些问题。那我透过我这一集的讲述，我发现我确实有去思考到我这一年来这一些议题上的层面。那我相信对未来会有注意的。那我的 Matters 的这个问卷啊，我会放在我资讯栏的连结，那大家可以去看，然后去思考，甚至可以写，然后也蛮推荐大家在 Matters 上面开另一个账号，因为 Matters 它有点像是部落格，可是它是一个非常技术高超，就是区块链，然后现在要结合虚拟货币的一个文字，其实不止文字啊，文字图片它的平台，所以它是一个蛮新颖的东西。它创办人是端传媒的创办人，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平台，大家可以一起来这个平台参加。那这一集到这边了，那我最后呢，我进入简短的闲聊时间。那这一集更新其实距离上一集王力宏的那一集其实有一个月了，其实有点心虚，因为我给自己的觉得自己更新频率有点太低了。不过最近真的是好多事情在忙啊，年关的，大家体谅我一下。是有空闲的时候，可是真的是，哎，觉得想留给自己更多时间，然后那就自在吧。其实我也不想要预期给自己一定要更新多少集。那其实上一集我谈王力宏事件，李静蕾的浏览量其实意外的高诶，所以大家果然喜欢看八卦，就是真的蛮多那种外面的人，就是可能透过搜寻吧，还是怎么推荐连到来一起，希望他没有觉得我在胡说八道。好哦，那也这现在是过年期间，我现在录制的时候是1月30号，年假也好还有好几天。那我最近比较有空的时候，我应该会更新蛮多集。那其实我也在想到说，其实我对我今年 podcast 的想法是，我觉得我会简短一些内容。我发现我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个点其实就可以当成一集的，我有时候一集讲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有点太累了，其实听众可能觉得累，所以我也想拆开来，然后我有时候一些小小的观点我就录成20分钟就好，我不需要去，因为我是文学系出来的人，这样我文学系读文组中文系， 我是台文系，就是我们很喜欢去堆叠，我们对文字有时我们喜欢一个严谨巨幅的文字。那其实我发现这个堆叠其实在对 Podcast 跟传媒这个接受平台，其实有时候听起来不是很会让大家精神涣散啦，因为音讯的东西其实有时候听那么久真的是会蛮累的，所以我应该会稍微简短我的内容。不过也有可能就是我会讲到我爽为止，因为我常常会不小心讲很长，那就随性咯。那今年大家跟大家问个好，那我们农历年后，今年真的是我们很期待可以一起来经历这一年，然后在我 Podcast 上面感觉非常多希望，这今年感觉不知道会录多少有趣的东西。那也谢谢大家聆听，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听我的内容。好，大家拜拜，新年愉快，就是大家可以新年好好休息，或好自在的过生活，自在的在过这个假期。拜拜。